本栏目由三十六氪高迪传媒联合出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神共愤。好的人才是公司业务增长的保障，但好的人才永远是贵的。在我的观察中， IT、 生物制药、金融、房地产这些高薪水的行业有三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员工薪酬占总成本的比重较低，而员工的个人贡献对公司的差异又较大。最典型的是房地产，由于产品严重同质化，人的因素对业绩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公司愿意请高一倍薪水的产品规划营销团队，业绩很可能有天壤之别。而这个行业的人力成本占比不足 3%， 使得企业即使大幅提高薪酬也不会对成本造成较大影响。正是这个条件排除了广告、法律、设计、咨询顾问这些行业，他们的人力成本比重过大，往往陷入两难困境。不提高薪酬就找不到好员工，但提高薪酬又使得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业务发展的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所以企业规模做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再扩大。第二，高薪人才的梯度激励。高薪人才天然具有强流动性，而高薪带来的高强度竞争使员工容易陷入疲态，所以这一类企业普遍使用级差较大的薪资结构，底层员工只是略高一些，每上一级薪水就成倍提高，真正的天价薪酬属于金字塔尖的少数高层员工，而它代表的行业光环吸引着底层员工咬牙向上攀登，并限制了员工跳槽的可选择范围。第三，平台的作用同样重要。人才的作用太大了也不好，很容易跟企业抗衡，需要平台有能力进行制衡。这就是金融、房地产行业和 IT、 互联网、生物制药行业的区别。金融和房地产的核心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平台的作用不明显，高级人才更容易流动，从而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规模，导致这两个行业的集中度都不高。而 IT 和生物制药是市场化运作，平台对资源的掌握力更强，而且创造了专业上的差异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才的流动，从而更容易诞生垄断型企业。在研究 A 股的上市公司时，我发现中国的制造业近十年的研发能力越来越强，员工学历也越来越高，但员工薪酬的上升幅度却相对较低。为什么上市公司可以做到以相对低的成本去进行高薪人员才能进行的研发工作呢？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股权激励。对于利润水平较低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如果只看薪水，很难与 IT、 互联网、金融、房地产行业的企业争夺人才，但企业上市后就可以用较低的薪水和较高的股权激励来留住高级人才。这些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员工持股限售解禁卖出后，虽然比不上互联网企业上市后的批量造富，但也抵得上几年、十几年的薪水。所以一个行业内的一家企业率先上市后，可以利用股权激励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就能在竞争中抢得先机、扩大优势，这也是近十年制造业企业技术水平进步快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反，很多国企上市后，由于体制的限制无法进行股权激励，从而坐失扩张的良机。中国未来几年有很大的可能避开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工资也会大大提升，但行业的成本结构不同，必然有部分行业的企业必须保持低成本的优势，需要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也有部分行业在全球范围内竞争高薪人才，使员工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变大。企业永远在追求更有效率的人力成本支出，而员工也永远要在高薪与更符合自己需求的工作之间权衡，而很多结果在你选择行业的第一天就决定了。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添加克小七微信 QI36KR 加入三十六氪粉丝群。高迪传媒为广大企业提供新媒体短视频代运营服务，商务合作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高迪传媒。